啊，请大家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高兴跟各位再继续来学习圣经要道。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九页。上一次我们谈到第四页哈，就是从预言的应验来证明圣经的可靠。那么预言呢，当然有很多。那首先我们谈的是以色列人的预言。那以色列人因为是他是神的选民，圣经里面呢有很多重要的预言。上一次我们谈到三点，就是预言以色列要成为大国。当时亚伯拉罕没有儿子，可是很奇妙，就在100岁人以为不可能的时候，神让他生了一个独生子以撒，再从以撒生了雅各、以扫，从这两个系统，今天呢很多很多以色列人出现了。另外就是预言以色列寄居外国尤其在埃及400年。后来，神透过摩西把他们带领出来。第三个就是预言呢，被掳巴比伦70年以后重新回来建殿，这个果然也应验了好，今天我们要继续谈的是第九页的第二，有关基督的预言圣经里面呢，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对他的预言非常的多，而这些预言呢，就是在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呢，就讲了，结果时候到了，一一的应验了。有关基督的预言，第一个就是预言基督要由童贞女来生，由童贞女来生出来。这是以赛亚先书的预言以赛亚书第7章14节。第7章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你看，主前700多年前呢，神透过以赛亚先知预言。要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人呢叫以马利，以马内利，而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也就是神的那么果然呢，几百年以后，在犹太地有一个童女玛利亚，她真的由圣灵来怀孕，生了耶稣基督。那这个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童女怀孕生子。那这个应验也是很奇妙，因为创世纪第3章15节，当亚当犯罪之后，神对女人这样说，对蛇了，我要叫你跟女人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对这条蛇说：“女人的后裔要胜过你。”而这个所说的女人的后裔，其实一般的人都是男人生的，唯独耶稣基督，他出生的时候是由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所生，正应验的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是童女所生，也应验了神咒诅这一条蛇的话，女人的后裔，因为我们全世界都是男人所生的，男女结婚才生，唯独这个耶稣基督。他是由女人而生，真的是女人的后裔，能够伤蛇的头。第二个， 圣经预言耶稣基督要从大卫的子孙出来的，从大卫的子孙，这是记在耶利米书23章第5节。耶利米书23章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神也透过耶利米先知跟我们讲，有一个大卫的后裔要产生，他要执掌王权，他能够在世界上实行公平公义。那这是预言到将来弥赛亚出生的时候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那果然呢，耶稣基督降生了。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从家谱来看呢，他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马太福音1章1节说，马太1章1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后裔就是子孙了，就是儿子的意思了。那你看，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刚好就是在大卫的子孙，这是应验圣经的话，要出生为大卫的子孙，而大卫是君王，君王的后代，所以耶稣基督不管是属肉的、属灵的，都是王的子孙。好，第三个预言呢，预言耶稣基督降生的地点，这是根据弥迦书5章2节，也是几百年前呢，弥迦先知就说了，弥迦书5章2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当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他的太初，他从太初就有。这里说有一个掌权的，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明明在形容一位神呢。亘古太初就是神嘛，这一位要来到世界掌权，就是有一位神将要来出生到世界来，来做王做掌权。那么这一位要来世界做王掌权的亘古的神出生在哪里呢？他说伯利恒，伯利恒。说你看后来主耶稣基督他降生到世上来，当时怀孕的玛利亚很奇妙，刚好就是要去报名上册，所以从远地回到故乡来。那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就生下了救主耶稣，这是路加福音2章告诉我们的。所以很奇妙的透过因为要报户口从外地回到伯利恒就在伯利恒出生了，来应验救主耶稣，也就是弥赛亚即将在伯利恒出生。另外圣经在描述耶�稣基督要被30块钱来卖掉了。那这个事情预言在撒加利亚书11章12节。撒加利亚书11章12节说，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给我公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公价。撒加利亚在描述一个牧人要被出卖了。那出卖的工钱呢是30块钱。那当时大家也不晓得这个是大家在讲什么。可是几百年以后耶稣基督成为以色列的牧人，后来竟被他的门徒 犹大把他出卖了。那犹大把主人呢，把这个耶稣出卖了，不多不少啊，刚好工价是30块钱，啊，这个应验在马太26章14节15节，马太福音26章14节，当下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的犹大，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呢？”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啊，撒加利亚预言以色列的好的牧人将要被出卖。本来好的牧人就不应该被出卖，可是偏偏预言这个好牧人被出卖，而出卖多少钱？几百年前、几百年后，那个银钱呢？啊，很奇妙。刚好是30块钱，啊，30块钱，撒加利亚预言30块钱。后来，耶稣的门徒犹大，因为贪心呢，就把先生出卖了。当时啊，那些文士们哈，给他的工钱就是30块钱，啊，从这里啊，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呢，真的是非常的正确，啊，预言都应验了。另外，圣经在预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的手和脚要被砸，啊，就是被钉的意思，被钉在十字架，啊，有这样的描述了。那这是记在那个诗篇22篇的，我们看18节啊。对不起，16节，在那讲，这里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着我。哦，你看，当时啊，这个作诗的人呢，也是在几百年前呢，啊，就这样子的描述，说。这些仇敌啊，要把我砸脚、砸手，啊！后来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因为被犹大出卖了，他们把他卖给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然后透过比拉多的审判呢，终于把他钉在十字架。那在十字架上啊，刚好就是手跟脚。被砸了，啊，被砸了，因为人要死的方法很多，啊，有的被绞刑，啊，有的被枪打死，啊，很多方法，但是偏偏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要钉手钉脚，把手跟脚都钉了，啊，这就是砸手砸脚，那也应验了圣经的话。所以耶稣如果不是被钉十字架，这一句话也就不应验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最后一个，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耶稣基督将要从死里复活，诗篇16篇第10节，找到拼点找不到，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耶稣基督这里预言啊，神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圣者不见朽坏，在预言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事呢。灵魂不撇阴间，就是会复活嘛？灵魂撇阴间，就是死了，不动了。后来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路加24章啊有记载，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啊，在逾越节的那个下午啊，他死了，被人取下来，然后就埋葬了，埋葬以后第三天果然从死里又复活了。从这几段证明呢，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第9页、第10页这两页哈所说的， 圣经关于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预言啊，从他的出生到他的受死、埋葬、复活，圣经都有预言，而且呢，时候到了，一项一项都这样应验，啊，可见圣经所记载的绝对是真实的。这是从预言弥赛亚耶稣基督的一生可以看出来。好，现在我们看耶稣基督本身的预言，怎么说呢？第三段就是说，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自己的？他对自己怎么说预言的？那么，耶稣基督对自己的预言呢，也说了很多，这很奇妙哈。我们一个人呢，还没有要遇到的事，他都能够事先知道，而且事先都讲出来。把他预言呢讲出来，所以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后来，对自己以后要发生什么事，他都有很详细的很多很多次的预言。从这里我们知道哈，这个圣经所记载真的是最真实无比啊。那么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自己呢？这个。看第一条，他预言自己受死的地方，自己受死的地方他怎么预言？你看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他说这样啊，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他预言了他要死在耶路撒冷。同样的，马太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死之前呢，他就已经预言他要死在耶路撒冷。我们呢，很少人呢能够预言自己到底要在哪里死，可是耶稣在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他已经预言自己受死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第二点呢，他预言他受死的时候，也就是时间呢，什么时候会死？他马太二十六章十八节。二十六章十八节，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当最后一个晚上，他在门徒在耶路撒冷一个门徒的家守逾越节，他就说了：‘我的时候到了，我的时候快到了。’意思就是说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快到了。”那是最后一个晚上哦，果然呢，过了不久，他就被人呢抓了，然后被审判，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连最后一天那个逾越节他都知道。还有第三，他预言呢要卖他的人，谁要卖他，他也说了，马太十六章，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当在逾越节的筵席上，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是我吗？”然后主耶稣就说了：“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那个时候刚好是犹大跟他一起放着手在盘子里，说人子要去世了，正如圣经所说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卖耶稣的犹大就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哦，你看这个最后一个逾越节啊，那个席上哈，主耶稣就对门徒说了啊，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哇，当时门徒啊，大家都很紧张啊，为什么会卖耶稣？耶稣是我们老师啊，所以一个一个问，是我吗？是我吗？然后刚好耶稣要拿饼啊，手放在这个盘子里，犹大也在那边，所以耶稣就说了，同我一起沾手在盘子里就是那个人。哎，可是这个时候犹大还是糊里糊涂，门徒也是糊里糊涂，到底是谁啊？所以啊，这个完了之后，犹大就问了，说，拉比先生啊，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所以主耶稣已经知道这个犹大要卖他啊，主耶稣自己预言就是犹大要卖他。后来啊，果然啊，犹大把耶稣出卖了，用30块钱呢、啊、把他卖掉。好，第四，要怎么死呢？怎么死？如何受死呢？啊，如何受死？啊，这个如何受死啊？请看约翰12章，他怎么说？约翰福音12章32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么样死说的，啊，连怎么样死，耶稣都讲了，啊，所以耶稣说，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啊，那么这个举起来什么意思呢？说耶稣这个话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啊，所以他连自己要怎么死都知道，我要被举起来，啊，这举起来啊，就是钉十字架，啊，因为有很多的死啊，就是站在地上的，唯独钉十字架是要举起来的，啊，举起来，所以就像这个约翰福音3章14节说的，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啊，所以主耶稣预言呢，他将要被钉十字架，因为他要被举起来。第五点呢，他自己预言第三天要复活。马太福音16章21节，16章21节，从此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主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他自己就预言，我死了，在十字架死了，还要在第三天复活。那么以上这五点预言呢，就是关于他自己的，他自己本身的，要在什么地方死，什么时候死，谁要卖他，要怎么死啊，死后第三天还要复活，这五项重大的预言呢，是他讲他自己，结果全部都应验了。所以我们绝对相信哈，这个圣经是可靠的，绝对是可信的，因为从预言的应验来证实圣经是绝对正确。那么除了他预言自己之外，他又预言别的事，啊，什么事呢？啊，第六，预言耶路撒冷被毁。哦，这个路加福音19章，主耶稣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呢，他自己已经预告了啊。路加福音19章，啊，请看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期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毁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 眷顾你的时候，哦，这节圣经在预告这个耶路撒冷啊，即将要被毁了哈，所以这里说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就为他哀哭啊，然后说这个耶路撒冷将要遇到很大的灾难。那这件事情呢，果然在主后七十年，啊，那么当时的罗马将军呢，叫提多，就带着兵呢，来把耶路撒冷攻毁了，耶路撒冷就毁掉了，就正应验主耶稣所讲的，我好像母鸡啊，要把你们这些小鸡哈，这个维护起来，可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主耶稣为耶路撒冷讲预言呢，那果然呢、啊，差不多啊，在三十多年以后啊，主后七十年完全应验，啊。我们从来啊，也没有听过人家说啊，为这个城讲预言，啊，你以后要被毁灭了，啊，那果然呢，主后七十年真的应验了，啊。第七，耶稣预言呢，他升天以后要降下圣灵。使徒行传第一章，他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主耶稣啊复活之后，那跟门徒在一起，有一天呢，他就跟门徒说，啊，我要升天了，我要去了，但是我去，我要差遣圣灵来，啊，他要与你们同在，啊，我若不去，他就不来。所以，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啊，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呢，我去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我去就差他来，我不去他就不来，啊，那果然呢，啊，主耶稣啊，在被人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第四十天他升天了，在升天的时候，差不多第十天呢，升天以后第十天，就是五旬节那一天，果然呢，啊，圣灵降下来，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就记载圣灵降下，证明耶稣已经升天，因为主耶稣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啊，那果然主耶稣去了，圣灵就降下来，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大约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也就是耶稣升天以后差不多十天，那个时候圣灵降下来了，那所有在房子里面祷告的人呢，都被圣灵充满啊，那证实主耶稣所讲的预言呢完全应验，也证明主耶稣已经升天了，因为主耶稣说如果我不去他就不来，我去了就差他来啊，果然呢，主耶稣去了，圣灵也来了啊。好，第八最后一个预言呢，就是他预言他必再来迎接门徒到天国去，啊，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啊，主耶稣说的啊，我们看他怎么预言，他必再来啊。约翰十四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啊。这段圣经主耶稣预告啊，他要去，他要回家，预备地方，预备好了他还要回来，然后接我们一起就住在他所预备的天国啊。那这件事情以后，主耶稣升天了，那主耶稣升天到现在他还没有再来哦，所以在主耶稣所说的预言当中，就是这一件现在还没有应验。那会不会应验呢？当然会，因为从前面好几个预言呢，耶稣讲过了，通通预言的 啊，预言他怎么死，死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死，谁要卖他，啊，预言耶路撒冷被毁，预言圣灵会来，预言他必再来。那么现在这些重大的预言里面，只剩下一件，就是他会再回来，还没有应验，其他都是应验的，啊，所以十分之八九啊，有关耶稣的预言都应验了。那我们相信这一件也一定会应验，所以我们相信有一天，当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必驾着云彩从天上再降临来到世界，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要与主相会，我们就要被提啊，被提离开世界，回到天家去了。好，啊，所以我们知道。只有剩下这个最后哦，主必再来这一件呢，还没有应验。但是我们应该满心相信，因为过去主耶稣所讲的那一些预言呢，一一的应验了。啊，相信这一件最重要啊，攸关我们将来得救的主必快再来这件事，也一定会有所应验才对。我们再看这个启示录22:20，当时的老约翰呢。当时的老约翰，他知道主耶稣一定会再来，所以在启示录的最后一节一章啊，他这样讲，22:20，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哦，当时的约翰呢，因为主耶稣老早就预告他必再来。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好几次说他快再来，他要来了，叫大家要警醒。所以最后约翰就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所以以上啊，从这个第二段的耶稣预言哈，耶稣预言圣经里面预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啊，第三段是耶稣基督自己预言他自己的事。这些啊，完全应验了，只剩下最后这一点，所以我们相信哈，这个最后这一点最重要的哈，有一天也一定很快很快的就会应验，啊，以上这个是有关这个圣经的真实性、可靠性，由预言来知道。好，现在既然圣经这么的真实，这么的正确，啊，那么圣经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用途呢？啊，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功用呢？啊，首先，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早上我们读过了《约翰福音》5:39，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那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这个圣经呢，是为耶稣做见证，有这个功用。因为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有些人不知道，不认识他，尤其他出生在这个客店的马槽里面，他的家又是约瑟的家，约瑟是一个木匠，被人看不起的。不是很好的职业，那这个人哈，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很多人不知道。那么这个耶稣基督的角色，要怎么样去认识他呢？就是借着圣经，啊，所以，圣经的功用啊，第一个就是要见证基督，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主耶稣常常指着圣经，说圣经怎么说，怎么见证我，一一的告诉当时的门徒，所以我们多读圣经呢，就能够多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这本圣经呢是为耶稣做见证的。第二条，圣经能够使人有得救的智慧，这个。提摩太后书啊，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3:15-16，这里谈到 这本圣经能使人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啊，不管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所以圣经的第二个功用啊，就是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啊。那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读圣经啊，那么圣经不但让我们认识基督，也能够让我们有智慧，要怎么样去行，去得到这个得救的道路。假定我们没有圣经的开导，没有圣经的这个灯，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找得救的道路。所以圣经才说它是神的光，神的道。那我们有了这个圣经的这本书，我们才能够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啊。所以圣经能够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再来，圣经是信仰的准则啊。我们信仰的生活就要看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记，我们就按照圣经的标准来做啊。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啊，这样说，说人当以训诲和罚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所以你看当时啊，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本着圣经的教训啊，在安息日进会堂跟那些犹太人辩论。后来他写信给加拉太教会，他也是这样说，他说很多人呢，很快就离开这个基督的福音啊。为什么会离开？因为有别的福音呢来扰乱他们。所以为了我们这个信仰的确定，为了坚固我们的信仰，我们更要常常读圣经。那我们就能够知道信仰的准则，到底怎么信才是对，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做才是神所喜悦的啊。这个是第三个啊，圣经它是信仰的准则。既然是信仰的准则，我们要多读圣经，看圣经怎么样指导我们得救的道路。好，第四个，圣经的功用啊，就是成为灵魂的粮食啊，灵魂的粮食啊。我们请看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个圣经的神的话好像奶，我们都知道一个出生的人，一个婴孩，他一出生一定要吃奶，要喝水，要吃奶。如果不喝水不吃奶，这个婴孩就长不大，甚至于要夭折了。那我们信徒一样的，为了让我们的灵命成长，让我们的灵命渐渐长大，我们就要爱慕这个属灵的灵奶。那属灵的灵奶就是圣经，神的教训。所以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说，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说，耶和华万军的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把它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啊。耶利米先知啊，他把神的话当作粮食啊，把它吃了，啊，把它吃了。那吃了以后呢，他说我就心中欢喜快乐。所以一个人呢，他的灵命要活泼，要欢喜，要快乐啊，必须有神的道成为他属灵的奶，让他多吃而能够活下来啊。所以阿摩斯书第八章啊，他就告诉我们，日子将到啊，时候将到了，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人肚子饿不是因为没有食物，是因为缺少神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呢非常的宝贵，它就是我们灵魂的粮食。我们的身体需要吃饭，那吃饭以后我们的身体才健康， 然后渐渐长大。跟这个一样，我们的灵性受洗之后，我们要渐渐长大，让我们的灵性坚强。那这些就有需要我们多吃灵粮，就是多吃多看神的话。所以基督徒在我们受洗之后，我们日常的生活要常常读圣经，多读神的话，这样神的话把它当作我们的饮食来吃的，我们才能够活下来。主耶稣他要出来当传道的时候，40天呢禁食祷告，在旷野肚子饿了，肚子饿了啊，然后那个引诱他的撒旦呢，要他变石头做饼来吃。耶稣讲过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你口中的一切话。耶稣40天禁食哦，他怎么活下来？就是他自己说的吗？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要靠神口里的话。所以我们的灵命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的灵命要活泼，要渐渐成长，非得靠神的食物不可，而神的食物就是圣经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因为圣经能够帮助我们灵性长大，帮助我们灵性成长，甚至维护我们灵性的性命啊，这是非常宝贵重要的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再来继续啊。愿主祝福大家。好，现在请大家一起默祷。阿门。